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四世纪是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了以后，还有扫罗做王之前的那在迦南地的一些状况，大概的状况。那么这个状况呢，本来应该是非常好的，就是神实现了他的应许，让以色列人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享受主给他们列祖和他们自己的应许。那么可是呢，因为以色列人犯了错误，这个错误呢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容易犯的，就是也就是这个错误，就是又离开了主。当我们到很好的环境中，很好的情形之下，我们离开主，忘记主，那么于是呢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痛苦，很多很多的艰难哈，那么叫人觉得很遗憾啊。那个这是我们自己的教训，当神把我们带到很好的地方的时候，千万心里不要离开主，不要因为这个地方很好，生活不需要太靠耶稣，我们就不专心的仰赖他，那我们的艰难就很多了。不过四世纪里面也有一些不错的好的英雄，也有一些很糟糕的以色列人和士师，也有好坏参半的，或者各占三分，或者说好占三坏占七的这种情形。像参孙就是一个，那么像有一个士师叫亚比米勒，就圣经没有直接讲他是士师，但是看起来他就是以色列的领袖，非常的凶狠，非常的坏，但是神也使用了。我们也很遗憾，但是这也是神的智慧。在罪恶的世界，有的时候神兴起恶人来惩治那些不听话的百姓，有的时候兴起某些恶人来惩治某些恶人。譬如说神兴起巴比伦是一个坏的国家，但是他要打击亚述，那是更坏的国家。那么有的时候神兴起的不是神的儿女，但是算是比较好的，像波斯，就是波斯在把巴比伦灭掉了。波斯呢在但以理书形容他的时候，很清楚的形容他的时候，是用绵羊，脚是弯的绵羊，亚历山大是跑得很快的那个公羊，用一只羊来形容一个强大的帝国，算是圣经里面最客气的形容。强大帝国有的时候是这些狮子老虎熊啊豹啊或者什么怪兽啊，可是波斯帝国它是用绵羊来形容。不仅那个地方产羊毛，也是波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使以色列人回归建立圣殿，这是古列王的事。那我们今天在世上也是一样，的确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受造物都只能分成两种，一个是绵羊，一个是山羊，一个是得救的，一个是不得救的，没有第三种，没有第三种。我们承认在得救的人里面也有不同的荣耀，这个圣经上也有讲，这心有这心的荣光，那心有那心的荣光。有人是将来要管50座城10座城，有人管5座城。我们相信基督徒将来在天上有不同的赏赐，但不会有嫉妒，不会有纷争，不会有骄傲，但那个不重要。如果你在想天上的赏赐我比你多多少，那就没有什么赏赐了。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在主的恩典下，不管我们的恩赐多少，我们爱主爱人圣洁的生活和行为是不断的增加的。那么天上的赏赐荣耀有不同，地狱里的火大概也有不同。这个学者还有牧师很喜欢去讨论一件事情， 就是包括有些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啊，包括刚生下来就死掉的小 baby 啊，将来到哪里？那么一般传统的答案是讲，尤其小 baby 可以得救，也有人说小 baby 在一种安静安歇的状况，是在地狱和天堂交界的地方。这个圣经没有讲，我们实在不能够去说，不能去猜，但是我们相信神一定是很公平的。好，我说这个就是说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得救和不得救。得救就是相信主的，不得救就是不相信主的。那么但是我们实在是麦子败子不容易分得清楚，有人相信主，可是他信的实在很不好，但是可能他真的相信了，我们不太能够分。有人相信，有人不相信主，但是主给他的恩典实在是很有道德，很有智慧，这些我们都不能够说得太绝对，但又不能不说，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要做某些程度的区分。有些人不可以领圣餐，有些人要看他像外邦人一样，有些人是把他看作远离主的基督徒，那些人要把他们赶出去，但希望他能回来。有些我们看作软弱的弟兄，有些就是我们看各个情形，这些我们都会犯错，但是我们需要仔细谨慎小心。各位，这都是我们对自己最重要的事。我们先不要说审判或者判断哪一个人怎么样，我们求神光照我们，天天时时刻刻在每件事上，主啊，让我走在你的光中啊，不要偏行己路。好，那么四世纪呢，一开始讲的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，在第一章的第三节，犹大跟西面啊一起去征战，然后他们得胜了，而且让一个亚多尼比色王受到了报应。那么神也让犹太人攻击了耶路撒冷。士师记一开始讲这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以色列人的首都耶路撒冷，第七节他们攻下来了。但是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，就是这个地方原来是耶布斯人住的，那么然后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撒冷就有王了，那么在这个时候是耶布斯人住的。以色列人犹大支派暂时攻取了那个地方，但是不久呢这个地方又被耶布斯人攻回去了。同时你也看到有一个算是英雄，就是俄陀涅，第十三节，一章十三节，是加勒兄弟的儿子，加勒的侄儿俄陀涅，然后这个是一个英雄的女婿，娶了一个英雄的女儿，就是娶了加勒的女儿，是很了不起的一个，很勇敢的，很大胆的。他太太啊，你看十四节，他太太叫亚撒，差一个字就是亚撒龙了。十四节，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，亚撒一下驴，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，他说求你赐福给我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，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。我想这句话是一个给我们的提醒，各位，我们绝对不骄傲不自大，而且不要犯任何一个诫命，包括第十条，不要贪婪，但是我们对神也要有信心，要大大的张口。这两个怎么平衡，我们也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常常光照我们，被神的爱引导，使我们想要的总是出自善良的、圣洁的、爱的，从上帝而来的，荣耀主的名的，造就弟兄姐妹的，隐藏自己的。那么我们希望我们不是一个懒惰的人，我们不是像亚哈斯王胆怯懦弱。以赛亚跟他讲，你求一个征兆，上帝会给你征兆，然后加强你的信心。他说我不求，我不试探神，其实他是胆怯懦弱。 我在这里跟各位姐妹讲，可能实在是多余的，因为你们很勇敢，一直很勇敢，一直为主征战，感谢主。我们不要鲁莽，更不要自大，更不要贪婪，不要有野心，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心。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主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不是一两个，因为 万有都应该向你屈膝的。好，我们也很遗憾啊，在1章16节，摩西的内兄或者是岳父是基尼人，是外邦人，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米甸那个岳父啊，与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开了棕树城，往亚拉德以南犹大的旷野去，就住在民中，但是后来又有一些分离哈。你看看我刚才讲的第21节，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就是刚才前面有讲到说犹大支派得到了耶路撒冷，但是又在便雅悯手中失去了，到大卫的时候才又重新得回。好，下面就是可能在四世纪里的重点，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，就是从第1章的27节到36节，都讲到以色列人有一些民没有赶出去。这些民没有赶出去，就成为他们的网罗和经济。请看第2章第3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以色列人的警告。因此我又说，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，他们必做你肋下的经济，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。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，百姓就放声而哭。各位，我们看到圣经任何话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我们圣经里这位上帝任何作为的时候，让我们都有一种平安、喜乐、信心。任何一个时候，包括神生气了，包括他掩面不顾我们的，都不要怀疑神还是爱我们的。我们总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大哭的时候，在波津那个地方哭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灰心。当神没有把这些人赶出去，这些人会成为他们的网罗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正面的教训，就是让以色列人学习一件事情，以后要多听神的话。因为我们的顽梗，所以神有的时候就让我们长期有一些的痛苦。这里对于以色列整个民族，我会留下一堆荆棘在你的肋下被刺，你被刺。我们想到另外一个是很好的人，就是保罗，神也有一根刺在他身上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也不是因为他犯罪了，就是因为他的启示得到的太大，神怕他骄傲，就加给他一些艰难。哎呀，我们保罗也3次求神挪去，我们当然也不希望生活中的不顺利不舒服，我们也可以求，但是神看为好，让我们受到一些艰难，长期的好叫我们多去依靠上帝，让我们不要在这些事上抱怨上帝。哎呀，这真是很难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可以求，甚至可以不断的求，我们一定要凭着信心知道主的恩典是够用的。好，那么当我们先说回到第1章的最后面这27节以下的这些话，就是迦南人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赶出去。你看第27节的最后下半句哈，迦南人却执意住那些地方。27节哈，最后一句，迦南人执意住那些地方。我觉得这个很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罪性的一个描述。 我们的老我，我们的原罪执意住在我们身上。哎呀，我们真是希望把那些邪情私欲都赶出去，一次赶得干干净净的。那么神并没有让这样的事发生，神成就的到目前为止，在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上成，在圣灵降下来为止，神成就的是让我们因信称义，是让我们披戴基督，是让我们开始心意更新变化。但是神到目前为止成就的，而还没有成就的，是我们变得完全圣洁。我们今天还不能，保罗、彼得、摩西都不能，都有遗憾。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，保罗那根刺没有挪走，那么彼得在得到圣灵这么大的充满以后，还是会水火装甲啊。我们也感谢主，主让我们在带着这个在罪的身体，被有被荆棘刺，求主让我们能够继续在对抗罪恶的时候，谦卑勇敢，多结圣灵的果子。那么这些以色列人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，我们这一段就不敢把它灵异化的太深，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学习一下，就是不敢把它灵异化的太深，就是迦南人没有赶出去，不可以太等于我们的原罪还在那里，因为一个是历史上的事，一个是神学上的信念，但是有一点关系，你没有赶出去，那个原罪还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常常会受制于他们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得胜呢？你看28节，以色列强盛了，就使迦南人做苦工，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。30节，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，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，成了服苦的人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在33节也在出现了，那个地方的居民成为服苦的人。服苦这个词我们今天根本不用了，服大概服在劳苦之下哈。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当然会很同情了，包括我们不熟悉这些人，我们比较熟悉在以色列当中做服苦的，就基遍人劈柴挑水的。那么我们会觉得从现在的观点来讲，这样做都不太好。我们跟不信的人在一起，跟这个罪恶的世界人在一起，我们不希望被人家奴役。各位，我们不希望 ISIS 来奴役我们，我们也不希望在他们恐怖生活中，小孩子不信回教就要被砍头，我们不希望这样，我们希望远离。那么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这样，又没有办法和平相处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一些剧烈的手段是需要的。这一点哈，我不知道姐妹们，我也没有跟你们多谈这些政治历史上的事，我觉得姐妹们希望比那些大学者要更有头脑。什么叫更有头脑呢？大学者常常在讨论事情的时候，我觉得都过于理想了。不要有战争，废掉一切的武器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和平相处。各位，这很好。但是从圣经来看，我们这是势不两立的。有一些基本的上的事是势不两立的。这个最基本的势不两立是在创世纪里，那么耶和华说的话，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会彼此为敌。女人的后裔在那里讲的就是神的儿女，蛇的后裔就是这些罪恶。那么这是神的命令，创世纪3章15节，我要叫你和女人的后裔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。 哎，各位姐妹，你们真的是很荣耀。耶和华说的，我要叫你和女人后裔，女人彼此为仇，后裔也为仇。后裔我们都知道指着耶稣，女人一般来讲是指着教会，用女人来形容教会。哎呀，我们弟兄都有点丢脸，我们都常常跟魔鬼合作，没有跟他为仇。女人或者是教会是跟魔鬼为仇的，我们跟他们为仇，这个是不能避免的。我们包括你家里的人，你的朋友亲戚邻居不信上帝的，我们不是要跟他打架，我们不是天天骂他，甚至我们也不一定是天天传福音给他。这个传了两三次他不听，我们通常也不多去讲，连耶稣都是这样，这不是罪恶。但是我们有一些基本上不一样的，圣经上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我们跟魔鬼跟罪恶势不两立，怎么来对抗他，求主帮助。我觉得两方面了，消极的让我们恨恶远离讨厌罪恶，积极的让我们渴慕良善的事。就是我们各位，一个人生活要生活的好，不是只是不看那个色情的东西，不看下流的东西，不接触这些，我们还要积极的让我们的生活接触美好的东西。所以一个人无聊是很不好的，一个人吃饱饭没有事干，饱暖思淫欲啊，这个我们大人小孩年轻年长都要避免，让我们生活的积极。你看圣经里描述积极的基督徒生活，是要像士兵，像战士，像一个很精明的商人一样很积极的。我们有没有安息呢？我们也有安息，但我们的安息都是在主里面。好，我说这话就是士师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如果你不把敌人赶出去，敌人就要赶你出去，你不控制敌人，敌人就控制你，你不控制金钱，金钱就控制你。各位，什么叫你不控制金钱？你不能控制金钱，当金钱说我要买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或者你不能控，其实最更重要的是你的欲望，我要买我就一定要买，我被他挟制了。各位，这一点我也不是骂女人啊，但是是的确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，我也不是说买东西就是错误，但是我们容易被引诱。男人也是一样了，女人是看见衣服容易动心，男人是看见穿衣服的女人容易动心，都是容易被引诱。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抵挡这种思想，不要让那个思想在我们脑袋里留一秒钟。讲色情的事不好意思，讲另外几个就可以讲了。当我们看到人，突然就是看到人因为他的种种优秀，我们就心生嫉妒，或者因为看到他的一些好我们就贪婪，我想这都是神不喜悦的。我们需要对付消极的，我们不要去想，积极的更重要的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有圣灵给我们的话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很丰富很幸福的。各位，你的生活一定要有真实的幸福感，你知道你是幸福的，才会感谢，才会远离上帝。不过这里我想这种对立，我再一次强调，不是你让罪恶听就是服你，被你制服，功课己身叫身服我，就是罪恶辖制你。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就像郑杰，他拿起刀来他好爽啊，他要杀谁就杀谁，这世界他谁都不怕，他根本像一个疯子一样，他要怎样就怎样，人人看了他都怕他，他又有很多的钱，他可以要怎样就怎样。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知道， 他是一个可怜的奴仆、奴隶，他被情绪控制，他被仇恨控制，他被空虚控制，他被黑暗控制。各位，不要让仇恨、嫉妒、骄傲、情欲控制你，更不要放纵这些，从思想上就远离，行动上、言语上远离。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把他们完全消灭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不使它成为我们肋下的荆棘，我们一定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击打这些。好，那么在第二章，耶和华就在警告他们，提醒他们。我们看第二章的第十一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，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去叩拜别神，就是四维列国的神，惹耶和华发怒，并离弃耶和华，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人手中，又将他们赋予四维仇敌的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，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，他们便极其困苦。哎呀，这话真的好真实哦！这话在以色列人，也就是犹太人身上，好真实啊，而且越来越真实。我们绝对对任何一个民族、种族、国家没有歧视，我们以平等慈爱待人。当我们看到以色列圣经的描述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。他们是被神拣选，但是是应着景象。从旧约开始，你就看到神不断的在提醒他们，神不断的在挽回他们，用恩典挽回，用鞭打来责备，神不断的这样。可是不管是用鞭打或用恩典，他们都不能够从心里敬畏上帝、爱上帝。拜偶像，学习迦南人的风俗，学习外邦的风俗，亡国以后痛定思痛，哎呀，我们都没有好好守上帝的律法，就开始守上帝的律法。但是守律法不错，却仍然不认识上帝的慈爱，以至于最守律法的法利赛人，耶稣说，妓女和税吏比你要先进天国。那么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，逼着罗马人把他钉死以后，又开始敌对初代的教会，使徒行传有讲。所以以色列人就越来越悲惨，越来越悲惨，悲惨一直到今天，真是举目无亲啊！以色列几乎没有朋友，以前美国是朋友，现在不知道是不会再是朋友。但是各位，你交情满天下，朋友满天下，那都不可好。因为人间的朋友，人间没有可靠的东西，我们自己也不可靠，只有神是可靠的。我看教会也是这样，西方的教会、台湾的教会，当我们慢慢远离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多痛苦的日子。好，不过神有恩典。你看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他们因受欺压扰害，就唉声叹气，所以耶和华后悔了。 及至士师死后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比他们的列祖更甚，侍奉叩拜别神，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。好，所以神就留下几族，让他们很辛苦的跟这些人相处。好，跟他相处，神有的时实在是太痛苦了，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。这个拯救呢，也是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困难，就是我说我们怎么跟不信的人，有的不信的人是很友善的，有的不信的人是很敌对的，我们跟他们怎么相处？跟敌对的我们要敌对到什么程度，友善的要友善到什么程度？各位，这些都很难说。那么但是我也在这里在士师记看到，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，当敌对的力量实在太邪恶，而神要我们有所作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多少欺骗凶杀的手段。我不知道，当然任何一个人看底下故事的时候都会说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做，但是这个精神方法不是这样，精神我们要怎么学习？就是我一直觉得很困惑，不知道怎么应用的。就耶稣讲的那句话，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，其实还不只是这些，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，还要勇敢像狮子，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应用。我说不知道，就是你看下面这个以户啊，第三章的第十五节，那时候以色列人是服侍摩押王一基伦18年，很辛苦。那么他们太辛苦了，神就兴起以户，他是左手便利的，便雅悯人大概都是左撇子，他们很聪明，很有力量。好，下面就是他们显然觉得太辛苦了，我们要想办法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们实在很感谢主，过去60几年在台湾，我们信耶稣的人没有太多的麻烦，没有什么麻烦。各位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怎么知道不信主的力量，异教徒没有哪一天会来吞吃我们呢？我觉得非常可能，在西方是太明显了。基督教越来越衰弱，所以回教的力量越来越大，大家都怕死回教徒了，也不知道要怎么办。那么各位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。我知道一件事，用杀用战争的办法没有办法根绝，用什么友善的办法那是更是姑息养奸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川普的政策我也不敢讲对或错，就是我不谈政治，就我只是觉得神，我们实在需要多为这些执政掌权的祷告。我下面就讲其中在士师记里面做的这个办法，不管是以户或者后面有一个女的叫雅意，做的都很毒狠，很毒狠。所以我只能跟各位一起来看，我们求神教导我们。好，以户怎么样呢？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一基伦。从这里来看，以色列人送礼物给一基伦是低声下气送礼物，请你对我们好一点。以户呢，下面这一幕呢，真相荆轲刺秦王，不过是胜利了，成功了。好，那么16节，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，不知道希伯来书说神的话比两刃的剑还要利，跟这个有没有一点背景的关系？ 长衣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，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，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，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。你看这礼物相当大量，要抬的啊，要抬来的，自己却从靠近基甲凿石之地回来，送了，然后再走一段路，然后再回来，就这是一个欺敌，要人家放松警戒的一个做法。回来说，这走了大概很远的路，说王啊，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。王说，回避吧。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出去了。我想这以户借这个机会就欺敌了，那个礼物一定是相当的好，而且需要花一点时间欣赏，越欣赏越好，这样骗王才能成功。要不然我这件事机密的事告诉你，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要来害我的？礼物已经收买了他的心。各位要小心，我们自己不要被魔鬼的礼物收买了。以户来到王面前，王独自一个人坐在楼梁楼上。以户说，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。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，刺入王的肚腹，连剑把都刺进去了，剑被肥肉夹住，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，且穿通了后身，既像荆轲刺秦王，又像董卓。董卓也是极其肥胖，非常的肥胖，死了那个肚子点灯还烧了很长的时间哦。以户就出到游廊，将楼门尽都关锁。以户出来之后，王的仆人看见了，到了见楼门关锁，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。你看以前的人也很不文明啊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厕所，就是随便。各位你不要说别的，八国联军的时候进到北京城的时候，洋人最受不了就是中国人，包括皇宫里的太监随地大小便，就在皇宫里，因为以前没有那种宫廷的，没有厕所，没有公共厕所，很不方便啊。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，他们等烦了，见人不开楼门，就拿钥匙开，不料他们的主人已经死，倒在地上。看起来那个时候的警戒不太强啊，哪有这么容易就逃走的，这么容易就暗杀的啊。好，那么他们单言的时候，以户就逃走了，经过凿石之地逃到希拉，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，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，他在前头领路，对他们说，你们随我来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。好，以户呢是一个很勇敢的士师，有一个很智巧的暗杀的事件，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学多少？各位对不起，我真是不知道。我们今天能去暗杀吗？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世界做这个事可能是有必要的，比如说以美国的海豹部队暗杀宾拉登，也许这是必要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，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当海豹部队呢？我想可以，但是那个上面的命令叫我们去暗杀，我们可以做多少？宾拉登被暗杀的时候，他的家人包括妻子儿女应该也都被杀掉了。各位，可是在那种情形下你又能做什么？你们看一些伊拉克战争的电影，那都是真实的，有的时候美军必须把走近的小孩和妇女打死，因为他们身上绑着炸弹。对，这是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对罪恶的世界我们要怎么办？什么时候要动刀动枪？什么时候要有剧烈的反应？ 这我真是觉得很困难。当然神给我们政府、法律、警察，但是哎呀，我们还是依靠上帝。我说这些话今天跟各位分享，就是基督徒再一次求主让我们灵巧像神，寻良像鸽子，勇敢像狮子。求主帮助，怎么应用？求神帮助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